嗨，大家在闲聊之前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告诉您，现在您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闲聊派的留言连结，如果听完你觉得超喜欢的话，请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呢，你可以透过抖内请我喝一杯咖啡，让我继续跟你闲聊下去吧。
大家好，我是张翰元，今天晚上七点来跟我一起闲聊派吧。
今天呢，邀请来的这个演员，如果以我的 TA 群，我的听众们应该也会为之疯狂的一个，毕竟他也是有经历过一个就是台剧 BL 剧的风潮之一的一个演员。那我自己他的角色我先说好了，因为他的角色在 History 系列总共五部嘛，五个系列，不是五部，就是五个系列来讲，他这个角色是我大概前三喜欢的，然后也是前三为之疯狂的一个角色。然后今天能邀请他来，我自己也觉得非常意外，也非常荣幸。然后反正我们待会会跟他细聊这些我看到他的一些地方，跟他的戏剧作品，跟甚至他最近听说正在为了比赛而一直在勤练身材，然后开始在还斜杠的做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反正这些呢，我们待会也会一一的跟他来聊聊。我们现在欢迎张翰元。
嗨，大家好，我是翰元，怎么卡词？嗨，大家好，我是翰元。
对，就是我们所谓的志刚哥，志刚哥来了。
好久没有听到志刚哥了。
如果就是因为毕竟我的听众们很多都是我能跟你确信跟你保证是我蛮多听众都是从最近的 VBL 系列来的，或者是因为大家都很喜欢看，我自己就期许，应该不是期许，自己就自诩自己是 BL 台剧狂粉，所以其实从 History 一系列开始就看到现在，到后面很多像 VBL 干，然后我之前访问过奇迹等等那些，我都有在看，所以对于 History 系列每个人的演员等等的，我就是都很喜欢，到追到现在。所以接下来想要问的问题是，其实我不太了解张翰元本人，然后但又想要问你，你是台湾人吗？还是你有混血？因为你的长相其实在对于台湾人或者是对于亚洲国家的长相其实来讲，你比较偏，我觉得你偏欧美那个路线的，有人有讲过吗？
因为我外婆那边是荷兰，就是外婆的妈妈那一块，她爸爸吧，就外婆的时候有一个我不记得是爸爸的爸爸，
反正就是可能八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十二分之一这种荷兰血统就对了，
所以的确是有荷兰的血统，然后所以我外婆的鼻子也非常挺。
嗯，因为在那时候突然有一个这么的欧美长相的脸孔出来，就想说哇，这个人就真的很像那种什么神话男神，就是神话那种英雄还是什么的那个脸出来，想说这个人的就很不科学，在那个时期就觉得哇，这个人的很像漫画走出来的，或者很像这种神话人物出来的一种长相。然后到后来才发现其实你也是从10出来的。
对，我那时候是当模特，那我比较多都是拍广告，因为那个年代很流行拍广告，那拍广告啊，然后广告拍蛮多的，可能什么肯德基、必胜客、房地产等等都有拍，然后那时候比较多还有拍一些杂志，跟一些那时候很流行牛仔裤的行路等等都有。那比较少走秀啊，因为我身高没有像其他人有190这样，我身高是180、
180也是很高好不好，你们这些长得这么高的人每次听到就是很想要打的，你知道吗？
但在模特公司来说算是非常矮的。对、
啊、没错。所以想问一下，起初怎么会想要踏进演艺圈，或是想要去参加这种模特，或是就是走入这一行的？
我们那个时代说真的就是加入模特公司是很厉害的、啊、因为你看那时候会有名模，所以你会觉得加入模特公司是一种很光荣的事情。但现在时代改变了嘛，现在是选秀，可能原子少年啊、DD52等等的，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帮大家科普一下，那个年代 能够进模特公司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
但你当初对于演艺圈，因为有些人只是可能像很多人的故事就是哦，我陪朋友去，或者是我只是误打误撞，然后也没想这么多，然后其实一开始也对这些演艺圈没有兴趣等等的，然后但还是就这样进来之后就到现在。那你呢，你起初如果没有走这一行，你其实原本有计划想要走什么路线或什么目标职业吗？
其实我就是算是误打误撞啊，因为我其实喜欢的是表演，我喜欢分享。其实我初衷分享，然后喜欢可能站在讲台上讲话，因为我蛮喜欢分享我的
被人注目的感觉。这样
被人注目，我不知道那是不是被人注目，但是我喜欢把我学到的跟我所知道的整理之后分享给需要的人。然后那时候就觉得那个话表演蛮适合我的。那但是就是我一开始其实是玩乐团的，就是那时候我是玩乐团。那我是因为
玩乐团的，
我是因为玩乐团。那我们在小河岸留言表演，那刚好那时候的经纪人到河岸留言看表演，那才被找去模特公司的。
所以进模特公司之后，你会怎么定义你自己出道的时间段或者是年份吗？
如果以演戏来说，我说真的，我觉得应该是以正式出道有作品的话，应该真的要到那一天呢。
啊，女力呢？女力不是一开始比那一天还要再早一点
之后啊？
哦，可是哦，
对啊，
是吗？他时间哦，你说录制的时间还是上
录制的时间？录制的时间，所以那一天
录制的时间。哦，所以算正式的，真的是你觉得算是出道的作品，其实从以录制来讲的话，其实是那一天开始。
对啊，所以其实非常非常感恩那时候的那个密导，就是他现在叫喜珍导演，就是他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去诠释，第一次觉得哇，我是一个演员这样子。
这期间会不会觉得我该走下去吗？还是因为毕竟大家都想要那时候的时期大家都想要成为模特，然后只要身高高，然后可能长得又还不错等等的，其实都是有机会的。在那个竞争压力下，你又说你自己身高其实在模特界当中是不算高的话，你有没有一些所谓的大家所不为人知的一些撞墙期，或者是一直在努力不放弃的这个路呢？
一定有啊，就是拆分这个阶段的话，就是前期是在模特公司，那模特公司那时候结束的时候，其实我是想说，那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不要有合约，我就先去我可以掌控的地方。所以我去马来西亚有发展了一阵子，所以才会有这个《爱 Don't Be Shy》这张专辑。那时候运气蛮好的，就是我到马来西亚是因为有一个 DJ 朋友介绍我给他们当地 Astro 电台的制作人，那刚好他们要拍一部戏。就是一个网络戏，就他们创电台以来第一部的爱情戏，就是叫做本来只想爱恋你这样子。那我就因为这部戏，所以我就顺势就在那边开始有一些节目啊，然后有一些合作的案子这样子。那就这样在大概前后大概快一年，后来就是遇到人生的转折，就想说，因为我其实蛮想要就近照顾我爸妈的，就是我喜欢陪伴家人。那所以最后我就是在准备要跟，就在选择说到底要在哪边发展的时候，我还是最后还是回来台湾。
回来台湾，
对。然后一回来台湾之后，运气也蛮好的，我觉得也不是运气也蛮好，就是一回来台湾之后也是几乎什么工作也没有嘛。那就
但时机到了吧。
时机到了，没有没有，我那时候一回来的时候也是没什么工作，所以我就先去打工，我去日本料理，然后我就相信很多演艺人员都有这个过程啊，就是
对
各种打工，所以其实我去日本料理打工，然后之后呢，因为我真的那时候真的太没有钱了，就是穷到不行，就是
还有做过什么？
说坦白，我穷到就是我是用信用卡过日子，就是我虽然不好示范，但是。我就是用刷卡去度过每一个月这样子。那最后我意识到说我该长大了，就是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大概是27、28岁的时候， 我就觉得虽然长大得很晚了、但就我觉得每个人人生的路程可能不一样。反正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该对自己负责任，所以后来我真的去上班了。那我就用半年的时间，因为我们那个上班蛮好的，就是它是业绩制的。那我就用半年的时间把我所有的卡债全部还完，这样大概是
哇！
这个就是这样子。我就超级拼的。那我觉得老天爷也会看到你的努力，就是当我一还完债的那一瞬间，就是那一瞬间，我就接到的戏，就是真的是那一瞬间。
就是接到了那一天的 case 吗？
对，就接到了，
哇！
很奇怪，很妙，很妙，对吧？
那你当初接到之后，有再去 casting，还是其实就是它的过程是，
因为你说 casting 的过程吗？
或是就是你接到之后的过程是怎么样？
接到当下，我没有马上辞掉工作，因为我害怕，你知道吗？就是你，因为我觉得艺人的光环可能说实在看起来好像很光鲜亮丽，但是其实背后真的都是蛮辛苦的。像康仁哥有讲嘛，那时候他也是在酒吧打工啊，在咖啡厅打工等等的。那时候我会怕，因为我觉得我年纪已经大了，我不太敢说，就是我直接放下一切，然后都不赚钱。对，因为那时候也开始，就是随着年纪增长，就希望给一些那个孝亲费等等的嘛。对，那时候我觉得我蛮厉害，就是我是边拍然后边上班，所以我有时候会可能拍夜戏，拍完之后我会睡一
去上
下下，
班。
就再去上班这样。
Oh
然后
my
那个
god！
日子大概过了可能将近有3个月到半年，我有点忘记确切时间。那最后。我告诉我自己是，如果我这么喜欢表演这件事的话，我是不是应该要把心思放在表演上？所以我最后才毅然决然的跟公司辞职，然后最后就专心在表演上面这样。然后专心在表演上的那一刻，就刚好同时那个女力报道的制作人就找上我，所以就接过去。
所以在那个时期，其实我想问一下，那个时期的你有经纪人吗？还是其实就自己独自的？
哦，那时候都有经纪人，对，
哦，那时候就有换到现在这个公司的经纪人
对，新公司的经纪人，
了。哦，那真的很棒哎，就是真的这种时期，因为有时候因为我是从今年开始才更有机会访问到很多演员们。其实每个演员听起来，因为我每个演员都是我心，就是说应该说都是我很喜欢演员，然后都来了之后，在听他们聊这些过程当中，就觉得哇。虽然我知道艺人真的很辛苦，但有时候一些机缘或者他们遇到的一些转折，让我就觉得哇，我能第一耳听到这个消息或这个过程的话，我都觉得自己就觉得哇，我们就是我会觉得更敬佩你们，跟我觉得我好像要再把我的生活可以因为你们而过得更让自己过得更值得，这种感觉就觉得我觉得很有共感呐、啊，就毕竟我们可能现在的产业不一样，然后虽然我在做 podcast，但是我跟你一样，就是一直在分享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听到你分享之后就，就哇，这些东西其实可以套用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某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可以再变让自己变得更好，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就会很感谢你们分享。然后我自己也觉得还好，也要感谢我自己邀请到你们，然后让大家可以听到更多不一样你们的故事，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如果身边你有朋友是演员的话，一定要好好的鼓励他一下，因为他们不太会展现出他们负面的能量，或是给你们看那一面，但其实他们真的都蛮脆弱，就是多给他们一点爱。然后如
没
果他们
错。
变瘦的话，可以请他们吃一碗面。
吃一碗面，遇到他们就可以请他吃一碗面，这样。
因为真的不容易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像，我可能那时候25岁到27，就接近30的时候比较有感，就是接近30，28、29、30的时候，在过年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压力很大，就是觉得怎么好像大家像我，连我的表弟呀、表妹他们开始出社会，怎么好像大家的成就都越来越好，你知道吗？就开始有一种哇，好不想要回去过年的那种感觉，真的啊，就是比较少跟大家分享，但是你当下真的会觉得啊，其实压力很大。就是你会想要逃避过年这件事。
我懂，因为我去年才刚30，但可能我们家后来的应该说我们家 彼此的相处模式或者是关系，后来因为很多事情就渐渐比较好了之后，其实就会体认到跟应该说体谅吧，就是小孩们的辛苦跟 不想要给小孩这么多压力，所以其实大家都会有时候会问说哦，你现在出社会有没有包红包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会说其实没有，但我们家也不会太 care 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我每个月都还是会有薪水，还是会有扣一些所谓的孝心费等等的，但又加上现在我在做 podcast 的关系，他们又支持，所以变成是说他们会借的想要说，那你现在不给我，不要给我孝心费，希望你可以把这孝心费去投资你现在的 podcast 身上，那如果之后有成了，那我们再来回馈也 OK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这可能我觉得可能这是很多亚洲国家的这个东方国家的压力吧，但我觉得这些事情也 有相关到家人们的相处，所以对我来讲 我懂这个感觉，但至少还有我算我是幸运的可以有这样子的运气去对应这些东西，但我相信还是很多人 很辛苦，所以就是真的有遇到这样子状况的大家就是多给他们一些鼓励等等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啊，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爸妈，他们真的太爱我了就可以这样子无条件的支持我，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可以分享一个我觉得蛮感动，就是我大概是在2829的时候吧，那时候我自己真的就是已经茫然到我自己不知道我该怎么办这样，然后我就有一天我真的就是只，因为你知道男生跟爸爸之间一定会不敢讲话，
就我懂，
但是那一天我真的觉得啊，我人生我自己已经不知道怎么走下去了，那我就直接问我爸说，那我是不是要放弃，我直接问他，然后就是我以为我爸会跟我说你早就该放弃啊，什么什么就赚不到钱等等的这样，我爸竟然跟我说都坚持这么久了你应该要坚持下去，哇，这两句话
哇，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当下觉得好感动，然后就到现在，对吧，
还好有爸爸的话那你可以继续坚持到现在，然后后来，所以你后来其实你刚才说2829那时候其实还没有接到那一天跟女力嘛，还是刚回来那个时候嘛，从马来西亚回来那时候茫然，
对，从马来西亚回来的时候那时候蛮茫然，
然后到坚要开始继续坚持之后就遇到了就是女力跟那一天，然后这样的你算是同时间在嘎戏吗，还是其实有分前
后？那时候是同时的，刚好那一天跟那一天的尾声的时候女力找上来，所以他那时候是两部戏同时，然后那时候还没有辞职，所以超级猛
很哇，这我懂，因为像我自己也有正式工作，然后又要每，因为我节目是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很多窗口我直接想说你不是团队吗，我说没有我一个人，然后说那你录音然后你又要剪辑，又要像我那个画画就是单集封面，我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那个单集封面都是我一个人画的，因为很多人都以为我是找什么 AI 或是找什么别人画，我说没有，全部都是我一个人，所以我很懂你，这是你知道时间上的一些安排跟压力这样，对对，就是所以那一天开始接到之后，那你对于那时候演戏还熟悉吗，还上手吗，因为毕竟就是对手是刘伟成，然后宋伟恩跟黄俊志，算是三个，其他三个有两个算是偏新人，然后你算是比较有在演戏或是有一些演艺相关的经验的来讲，对于在接这个比较算是那时候会比较算是敏感嘛，也不是敏感，算比较特别，然后比较会让大家会有更多不同的眼光去看的这种题材的 BL 剧当中，你自己会有什么，那时候有期许自己要做到什么，或者是给自己有什么压力吗？
其实说坦白话，我不知道 BL 剧这么火
那时候刚开始而已，所以其实大家都不太知道，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那时候也没有给自己什么期许，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个角色很难演，就是这个角色其实有超出我那时候年龄层该有的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就是专注在想办法 尽量的贴合这个角色去揣摩他，所以我看了蛮多的，就是该看什么《春光乍现》，还有《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等等的戏，我全都看，那就是想办法贴合他。那你说他是真的有演到很厉害很厉害吗？我觉得当然以现在的我来说，我当然觉得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在当下的我，我觉得我已经付出全部了，在当下。
有，因为我刚才就说嘛，志刚哥这个角色是我到那时候到后面算五个戏来讲，你要真的去排行的话，志刚哥一定是去排在前三名的角色，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在那个时期你演可能我觉得也很适合，
因为那时候刚好志刚哥他有一个个性是，就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坚持下去，因为他的家人可能没有这么认同他，
嗯，
然后他可是其他家人是爱他的，他自己单方面觉得他家人不认同他这样子，
嗯，
那他回归到我那时候的状态就很像，所以基本上导演就跟我说他选我的时候是因为他觉得我很像他，
哦，
就是，这个心情，因为他因为我们在试镜的时候最后一次试镜其实没有实习，是聊天，
嗯，
在聊天的过程中他就有说就是整个状态刚好就是卢志刚这个人，所以其实你说就像我们刚才分享那些可能比较低潮啊或是一些挫折，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现在十年前跟十年后再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那是应该要发生的，
嗯，
发生了之后你才会有这些东西嘛，尤其是演员，那也许我最近可能没有拍，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要多了这几年的经历，当我再去拍新的角色的时候，一定又是因为我这几年的养分在演出那个角色，嗯，所以我觉得我蛮想念那个时候的我，因为那时候的我在演卢志刚的时候是你要一直挖自己内心的东西，那通过这个角色我也面临到我自己的缺点跟我到底是谁，我心里的状态是什么，所以
就还在定位演员这个角色或这个身份吗？
不是，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卢志刚救赎了我，他告诉我说，你不要在黑暗里再继续在黑暗里，你不要走再一直在沉浸在这个漩涡里，你应该要踏出来，好好的去享受你的人生。所以我很谢谢志刚哥这个角色，那我到现在其实。我很难形容那种感觉，就是虽然他是一个抽象人，但是我会想他，
嗯，
我会觉得好谢谢他，嗯，
那你对于志刚哥的角色要离开志刚哥的角色有花很多时间吗？因为毕竟很多人对于要离开这个角色其实有时候会花很多时间，或者是有些像我问过有些可能就隔天就好，可是后来才发现其实他会藏在你的某个角落，或者是可能哪一天突然想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又会可能在你心里出现，
会，他会，你会在那个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的行为都会有点想他，是真的，
嗯，
啊，因为你很专注，那，你那个时间又没有其他角色，所以你会讲话还有一些行为举止都会很像志刚哥这个人，
嗯，
反应也是都是一样的，会有一点这个感觉，嗯，
那这边就想说毕竟还是有一些听众是有 history 看过 history 系列的，所以想要问问看你跟伟成有什么可以再分享一下的一些小故事吗？或者是你们 casting 的时候就知道对方了吗？就知道对方是要演彼此的？
我永远不忘
到后期，
我第一次看到他是穿 polo 衫，白色的，
他完全新人呢，欸，就是
打进去这样，想哇，这个弟弟蛮有艺术家的，对啊。然后第二个有印象是我们那时候有先彩排，
嗯，
其实好像蛮多人不知道我们有先彩排，就是在浴室的戏，就是大家
哇，哦，这么吃这么重的有彩排过，
但是后面没有，因为导演怕我们当下会很尴尬或什么的，所以他有先彩排，嗯，那当然是没有后面的戏，就是前面的对话这样子，
嗯，
然后有一些指令这样子，那我印象蛮深刻，哇，真的蛮害羞，那是第一次跟他这么近距离的接触，
哦，
那个尴尬跟那种脸红心跳到现在还是记得，
大家听到这边会又开始想象画面，毕竟那一场戏也是蛮重，在那个那一天的戏码当中算是一个很重的转折戏这样，
对 对啊，那天我们那一场戏拍了12个小时啊，拍到早上他要去上课。
你说那一场戏，就光那场戏拍12个小时。
对啊，就是从晚上6点拍到早上快7点，因为他要去上课，所以必须得停止，不然导
所以
演
他
原
那
本
时
还……
候也是很忙，就是还要上课，还要尬戏这样。
对，不然原本还要再继续拍的。
但哇，拍了半哇，真不会累吗？拍到后也不会麻痹吗？
我觉得演员就是因为我们等待这个机会都等很久，所以当下其实真的不会累，
就是
真的。
进入那个角色，其实就不太会抽离出会累或者什么样的情感就对
觉得就是你如果享受你的工作，应该都是不会累的。
了。了解。然后这边呢，就要跟你偷偷分享一下，因为毕竟就是我画图，我也不是这一两年为了 Pocket 才画，其实我从好几年就开始画。然后因为那时候就很喜欢看 History 系列嘛，所以那时候就是想说。那时候就很喜欢那一天这一部，所以那时候也起初在刚开始在画我的绘图版欸，所以你跟刘伟成那时候就被我画进去我的画里面，所以我现在跟你分享一下。
哈哈哈！哎，这是什么？这是见面会吧？
这是我忘记什么，反正就是你们的照，某一组的照片，然后就拿来画。那时候我就画的神之丑欸，就是想说怎么就画成这样子？就是我会到时候大家不知大家听到这边想要看的，就是贴文我会放啦，就是我会在标记。这应该是4、5年前，欸，不止哦，那时候那一天应该是2019年，所以应该也是5年前的时候。对，就我画的伟成跟汉元，反正。贴第一个单集封面会是现在的汉元，然后应该画的会比较好一点啊。如果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的这个画图的过程，这样对。再来聊完那一天之后，我们来聊女力哈。女力对于你来讲，应该也算是再一次的高峰了吧？就是继那一天之后，
高峰，
因为
对啊，那时候
毕
也
竟
蛮久
女力这个长寿剧，对于我们家来讲，我们家也有在看。然后再跟你分享一件事，就在之前上个月。那个叶素娥、苏涵也有来节目聊，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妈说，就跟我们家人说，哎，那个叶素娥要来我的节目聊聊，他们就有知道这个角色，我就觉得哇，女力在我们家其实很有名，这样，所以想说你女力应该也算是再次有被人家认出来的
对，那
时
时
期
候
吧。
因为女力的话，她受众群更广嘛，所以就是你很容易在你不经意的时候被认出来，就是可能你去倒垃圾啊，或是走在便利商店就很邋遢的时候就，就你是那个小圆吗？什么什么的，然后你去拜拜的时候，就会有家人就说，我跟我小儿子都有在看你的戏等等。
因为毕竟你那一天的 TA 群算是比较年轻的，然后女力应该就是比较成熟，所以其实你已经搜刮了各个年龄层的 TA 群了吧。
对，而且我觉得他有一个很酷的地方，就是他可以带到现在。我不是当教练嘛，你知道他其实超酷的地方是，我觉得老天爷其实一直在提醒我要当教练，因为我在那一天里面就饰演就是热爱健身的人，然后我在女力也饰演教练，就是有一块就是我有兼职当教练。那我觉得其实我现在想起来觉得，我其实内心搞不好我的灵魂一直想要当教练，但是我一直没有去做。那我是在疫情，跟你一样是在疫情的时候，那时候就想说，反正没什么事嘛，然后都在健身房，然后每天在练练练练练，然后练练练练练之后，老板就跟我说啊，反正现在也没事，那不然我们几个人都一起去考那个教练执照好了，因为他是那边是拳击馆，然后就考了。考完之后还蛮妙的，我就考完之后，我其实也没有那时候也没有想说要收学生这样子。我就分享在我的 IG、FB，就是给家人朋友们知道这样，然后就有人说：“我刚好想要找教练，你可以教我吗？”我就开始教。
那大家教练这个故事，我们待会完后面我们再聊。我们现在聊回来，就是因为毕竟女力跟那一天，你那一天其实后面还有个故事想要聊，就是你们还是有去参加所谓的见面会啊什么那些的。你呢，感觉如何？因为你2020年 History 那一天，然后你到了去年又有一个 History Party 的，就是联动宇宙，就是让我自己。 也是蛮意外你们竟然可以再重新全部的人再来参加这种 History 系列的见面会，对于你来讲会不会很觉得很魔幻，就是这种见面会来讲的话。
就我觉得倒不会觉得魔幻，就是觉得很感恩啊，就是、就是其实说真的，就是当一个演艺人员有人喜欢是一件非常感恩跟非常感谢大家的事情，然后也是我们的动力吧。所以就是见面会每次看到大家的时候，就是你可以感受到我们疗愈到大家，然后我们陪伴着大家，那所以这应该也是做演员的幸福吧。
嗯，
但比较可惜的是那时候刚好因为遇到疫情，也没有可惜、就是大家都一样。那其实我们有排定蛮多国家要去的，我据我所知连洛杉矶都有，就是洛杉矶
这么多。
对，然后日本、泰国基本上都有，那还蛮可惜的。
可惜，对对对，因为毕竟真的太多太多太多国家的 BL 就是都会很喜欢。然后在后来聊完这个单一天之后，我们再重新聊回女帝。好，女帝你拍了到从一开始拍到最后结束拍了多久啊？
拍了四年多。哎，
四年多。那你对于这个小就是小圆这个角色，你有没有想要再跟他讲的？或者是毕竟这个四年多的角色，
四年左右啦。对啊，
四年的角色离开的应该会再更难吧，就是毕竟这已经陪伴你很多很多时期。
我觉得就是人生是有很多尝试的，那刚好那四年就是一个缘分、所以演女帝报道，那所以在离开的时候的确是会有一种就是啊，我真的要离开吗？或是我真的要离开这个圈子吗？就不是这个圈子，就离开可能华语八点档的体系嘛。因为像我最近是休息的，因为我在一年半以前就是我去看医生，我的肝跟肾出了很大的问题。
嗯，
就是因为我们长期日夜颠倒，所以身体出了蛮大的问题啊，所以我在一年半前才毅然决然的先停止了。
嗯，
是这个样子。
哇，四年呢、欸？哇，这四年的旅程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这样。有一个角色可以这样演了四年让大家认识，我觉得也是真的在那个时期算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嗯，我觉得不容易的事就是你必须要随时 on ready， 因为有时候是早上四点梳化，有时候是晚上梳化，然后你时间一直乱跳，你要一直让自己在一个精神是好的状态，我觉得是最难的。那第二个就是因为剧情的变化性很大，你必须要转换掌握这样子。然后你可能因为我们的节奏大家都知道了，这应该也不用讲，就是很快，大家都知道，
很快，
导演的节奏很快，所以
对对对，
如果没有准备好，其实那个表现就是这样。所以我其实也在前两年也是说真的懵懵懂懂，就是在抓那个节奏。然后大概到第三年，我开始看留言的时候。我就会看到有人说，哎，小圆好像越来越会演哦，这样等等的类似，会有一些赞许的话。但一开始的确是有一些人会觉得，小圆怎么好像有点尴尬什么，因为其实是因为转换的过程就是环境不太一样，所以那时候有点一开始真的有点不太适应。
嗯，然后演完这四年之后，到后面其实你还有其他的一些算是不是这么算是小作品啦，也不算太大的。然后到你2022年其实还是有演一出台湾 X 档案，然后一样我觉得一样也是演一些很像健身教练或者是武打戏的角色，是真的来的角色都是这一种的，还是只是真的很刚好都接到这一种的？
说来说是就是老天爷安排的，
冥冥之中这样。
是其实因为我其实最近会去思考，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使命。就像你做 podcast， 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你这个路程中顺不顺利？就是如果顺利的话，
算蛮顺利的啦。
蛮
感谢大家这样。
你的使命是要做这件事情。
嗯，
因为我在做健身教练的时候，虽然其实也不容易啊，因为你要不断的学习、考证照啊，然后你要学会怎么说话，你很多很难的事情。但是你会觉得， 相对来说做比起做其他事情是顺的。那我觉得是一种使命，就是每个人都有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
然后做起来没有压力，然后又做得开心，这样。
对啊，
然后到后面，你刚才是说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的身体出了状况？
就是拍
那
完
你。
X 光之后，就发现天哪，我好像不能再这样下去。因为那时候我的身体，我也没有事啊，就是还蛮幸运的。但我身体上长满了奇怪的东西，就是有点像肉瘤等等的，就是肝不好，所以它都长在那个经络肝的位置，都怪怪的这样，然后就不会小。
所以在开始生病的这个时期，因为你毕竟你2023年其实还有一个见面会，那时候我其实蛮意外，你们四个会合体办一个见面会，就是跟庭轩，然后涂善存，还有那个，
林辉煌，
对，辉煌，辉煌，对，就你们
他一直
四个。
跟我说他名字，
对不起，但我这四个人我都有追踪，就是我还是很喜欢他们。就是突然一个，因为毕竟现在已经有点晚，就是录音室我们录音时间其实有点晚，这样对，反正你们四个突然也不是突然，就是我没有想到你们四个会合体，然后去办了一个又是一个见面会，所以想说再聊聊这个见面会怎么会有这个因缘机会之下组成的呢？
说真的，我们四个人也觉得蛮酷的，因为我们四个人属于除了我跟庭轩是同公司之外，其实其他同公司啊，那林辉煌跟善存本来就因为全明星的关系就很熟，然后我跟庭轩是同公司，但我们四个人是，我跟辉煌虽然很早认识啊，因为我们以前试镜会遇到，但因为大家工作忙，所以也很少。会真的坐下来好好聊个天这样，但我觉得很酷的地方是，就在那个时候，那公司就突然说要办四个人的见面会，然后他们就默默的就把我们四个人找齐了，那默默的就开了，就默默的，就是一切都是默默的就发生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发生了，对吧？
就命运安排这样。
因为四个人也没有演戏啊，就也没有一起
对
在一
啊，
个
我
座。
想说你们是四个要演戏吗？怎么突然你们四个很突，真的算对啊，算突然的说要办见面会。我想说你们四个，如果你跟庭轩，那我就觉得哦，那还好，这可能是 history 促成。但是你们两个跟其他两个又不同。不同路数也不同，就是也不是同公司啊，所以那时候我就有点产生问号。但我又会觉得这样的组成好像又蛮特别，又蛮新鲜
对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去上那个夏河西的节目，
的。
然后夏河西就亏我跟辉煌说你们是装熟这样，
对啊，我有看到那个 C book 你们有 聊，
他说我们
真
装
的是
熟，
很好笑，很有
但
趣，
没有装熟，就是可是我
还
因为
在
我们
认识阶段。
刚才不是分享很多就是演员的过程嘛，我觉得其实我们四个人都有经历过类似的过程，那刚好四个人又一样经历。才有可能，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所以老天爷
有可能
让我们不要放弃，因为我们还是
有
可以坚
伙
持。
伴们
就是我觉得
战
这
友，
都是一个能，就是一个宇宙的讯号什么的，我觉得对吧？
我懂，我懂。所以其实这个活动算是你要停止演艺活动来讲是最后一个了吗？
后来就对啊，算是后来就
所以那
开
时
始。
候，你有那时候有算正式宣布你要休息一段时间还是没有？因为我其实我没有印象，你有
其实也
说
没有
这
正
件
式
事
公
情。
布啦，就是心里就觉得说，可能我真的再也不能短期内不要在日夜颠倒了，内心有这样想，那可能老天爷就是想让我休息一下。
然后就，但那时候不会有。你的粉丝朋友们说："哎，你有没有？你什么时候要在演戏啊？还是怎么？很久没看到你出来荧光幕前，会有这样的粉丝的讯息出来吗？"
其实一定会啊，一定会啊。
然后到后来就是比较稳，但你有讲你的生病这件事情有跟大家分享吗？还是没有？
比较好像没有哎，有啦，因为我最近就是，反正因为机会下，我最近会开直播，那我才发现哦，原来真的还蛮多人像你说的看履历报道的，还有看那一天，因为我现在是在，我现在会，因为我都在运动嘛，然后我就想
对，
说。就突然有一天觉得，反正我都在健身，那我是不是可以开一个？人家是吃播，我是健播，
剑
所以我就
波，
TikTok，我在 TikTok 上就开始健播， 然后我就发现，哎，真的好多人看过我的戏，就是我以前可能还会觉得没那么多吧，你知道吗？
有啦，而且你都从先从国外其他国家努力回来的，我觉得一定还是有一定的基础粉丝在的啦，我觉得。
然后后来反正因为那一天的受众群也是很多国外粉丝嘛，
嗯，
对，所以然后大家就开始问说，哎，为什么你那个没有拍戏？我有讲到这一段
了。啊，因为我也是透过现在跟你聊，我才知道这件事情。我以为你只是可能疫情之后比较没有什么演艺工作，然后就刚好遇到了健身，或者是可能之前就很喜欢健身，然后现在慢慢的想都把健身当做一个重心，然后慢慢的开始在做自己的健身活动或者是比赛等等的这样。
就是现在就会觉得说健身这一块会是一个过程吧，就是它第一个它让我身体变好，然后第二个它也是一个媒介让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第三个就是我身材变好的话，对我来说在演艺上面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加分的，
一个帮助，
就是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会坚持在这件事情上，是因为我发现我越来越健康了，那健康我才可以下一次有戏要拍的时候我才可以更付出全力的去拍啊，这是我的想法。
没错，所以你当初决定去考健身教练这个执照还是证照？
首先我是先考最基本那个 C 级证照，就是大家都有很容易考上，也不能说很容易考到，就是政府
有准备有努力就其实都还是可以考得上的一个基础证照。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因为我个性比较好强一点，那我后来就立刻在隔一年我就是去考美国的就是四大证照。然后我觉得我运气蛮好的，因为我所有朋友都跟我说应该不是，我觉得我蛮会念书的。我所有的朋友都说他们都考两次啊考三次。然后我就觉得考一次很贵，我都考两次三次很浪费钱。然后我就非常拼命，然后考一次就过了，这样就是 NS。
所以历经多久就考到可以真的可以教人运动健身，大概隔了多久？
其实基本上你只要有那个 C 级证照就可以教人了，只是说你就是每个人对自己的期许不同嘛。那我希望我可以是走在越来越专业，所以我后来才去考。
那个美国那些证照是一年考一次吗？还是可能三个月可以考一次等等的？
基本上你准备报名就可以考，但是你如果你失败了，你就是要隔几个月才可以再报名。
哦，他还是有个限制就对了。那你真的很这样算很厉害了耶！你刚才又说，他这样有时间性，然后大家又说要考两三次才考得过。
对啊，所以那时候我跟我的几个朋友说，我考过，他们都觉得你太厉害了吧，
傻
眼。所以，但我其实付出蛮多啊，因为我每天再怎么忙，我回到家我就是打开，因为我是买视讯课程，我是边看视讯课程然后边背，这样每天
会逼迫自己有一定要读书的时间就对了。
就是一般人都看一遍嘛，我是看了总共整本书看了三遍，课程看了三遍我才去考试的。
哇，真的很厉害。所以其实那健身这件事情是对于你来讲其实这几年才开始养成的，还是你之前以前就会对于运动健身其实就是有兴趣？
其实我一开始因为我现在比较了解健身这个专业跟事业，我发现就是我以前觉得我来健身根本没有，因为我以前才去我怎么会觉得我来健身呢？然后就也是一直因为我自己也有拜一个师傅教练，就是天颖李天颖教练，那我们都会讨论一件事，就是到底大家觉得一周运动几次是运动？那其实很多人觉得一次啊、两次啊，但其实再怎么样三次，所以以前我才去一次，我怎么会觉得我在健身呢？我是干嘛？你知道吗？对吧？
目的性不同吧，因为有些只是想要动，然后有些可能像你们就是想要比赛等等的，就是那个目的的定义来讲就不太一样吧。
就是我开始认真健身应该是从。就是那时候拍台湾 X 档案的好兄弟朱雨萌 Wish，那他就是带我进到现在这个教练的体系，他说我们可以先练，那练了之后发现原来我以前都练错了，就是我的观念是错的，像很多人都会觉得可以不用吃淀粉， 就可以。
对，这是错的啊。
对对对对，类似这种很简单的观念。然后后来我就练，发现很有成就感，就是我付出多少，他就得到多少。就跟你知道，就是演绎你是一个等待嘛，是一个漫长的等待。
对。
那突然我突然觉得哇，好开心，好有成就感哦。那我就就是经过去年十二月底之前呢的一个循环的训练之后，我就自己跟那个我现在的教练说，我的师傅天颖，我就跟他说，那个我想要比赛。
这么所以是算去年底今年初决定才决定要比赛。
对，所以我就跟他说我想要比赛，因为我想要挑战自己可以做到什么境界。因为我觉得如果当一个健身教练，我没办法以身作则的话，我没办法去说服我的学生说，其实我们
没错，
增肌减脂要怎么做啊，我们要怎么样去克服自己的懒惰。那如果我做得到，那我相信也可以影响到他们。这就是我那时候的初衷，比赛的初衷。
所以刚才我们其实在录音之前就已经聊到说，他的比赛汉元的比赛其实在5月初5月5号的时候，所以你到现在所以你等于是算今年年初开始准备到现在。
这个很恐怖哦，他是我们是一周要6天练，那每一天要早晚练，所以一周要12次的健身房，
一次几个小时？
1小时到1小时半。
那感觉还好，一天就才2个小时，但是是很密集的那种训练，
但是很强度非常高的健美
高强度啊、
哦！因为我等于是跟健美界的魔王带着我一起练，因为魔王自己要比，所以魔王跟着我一起，我就跟着他的课表走。所以我印象中，我第一天练我抽筋，我真的直接说，哎、欸，我不行，我可能要休息一下。对。
一直在突破自己的极限，但一开始其实还是有点，就是会让自己超乎那个体力就对了。
真的很难欸，就是所以我现在看到那种去比赛的人啊，身材练好的人，我真的会直接跟他们鞠躬尽礼说
respect 这样。
对啊，然后就这样子从1月1号，我们是1月1号开始的，1月1号到现在、所以其实我已经经历了哇好长的时间，那说长也不长，
快5个月了，4个多月。所以你刚才所以你一开始从1月1号的体脂是多少？因为你刚才有说你现在是9嘛，
其实一直都蛮没有到很我们在1月1号前的那个12月到12月底就前一个月、我们要先吃到稍微肉一点点，就是做到
才能那个
所以那时候刚开始是14%。
哇，到9到我这五个 level， 这五个5%，这也是很辛苦吧？
所以我现在我们在比赛前的目标是要到5%，所以那我现在进度有点落后，我现在是9%，就是压力很大。
已经从14到9了，然后现在9到5，大家不要以为14到9这个五跟9到5这个四会差不多等级，不会哦。据我自己知道的概念，就是越低的你在越降下去的那个难度会更高，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减了吧。
重点是就是因为他的训练法是要增肌减脂，所以他不是、就是虽然我这样降体脂，但是我肌肉量是上升的、
对，还是要
是最难的。
对对对，
你知道这个过程真的蛮难的、就是你要兼顾你的训练，要兼顾你的饮食。像我那时候我最高纪录一天吃7碗饭，你能想象吗？
那你7碗饭我没有办法想象耶，7碗饭。
对啊，我真的一天吃7碗，因为不吃真的快饿死。哇，
佩服，我真的太佩服健身了，因为我就是主张我不去健身房的人。但我想说毕竟要聊到健身，我就可以分享我的好了。我应该在2020年底还是2021年底，我忘了，我去量过唯一的一次 inbody， 然后就被那时候就是带我测 inbody 的教练，就是他我只是好奇，所以我去量 inbody， 我不是为了要去健身房这样。但也有点算了，因为那时候我自己我其实喜欢运动，但是我不是那种你们这种真的很标准的运动，可能就是去跑跑步，或者是可能我就是最勤劳就是在家用 APP 叫他看他要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人。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在我家，我现在这个房间就是用 APP 做运动，做了2个月，然后那时候不喝饮料，就是戒糖， 就这样而已哦。但我还是有吃，狂吃任何东西，还吃宵夜什么，但是就是戒糖。然后我这样，我就这样瘦了6公斤。
嗯嗯，
对。然后，但是因为我自己做嘛，所以变成是我那时候做到，因为我那时候又作息不正常，然后我那时候工作又是可能要一直动一直动的，比较劳力活的工作，所以导致我自己手腕错位。所以那时候才真的觉得说，哇，如果我这样能做到，我可以这样减肥，然后又可以这样瘦，然后又不是不健康的瘦，我自己那时候觉得我是不健康，不会不健康的瘦，然后就觉得哎，刚好又遇到我附近我们家又有开健身房，然后又免费先量 InBody 这样，那就去量了。后来发现那时候教练就有说我其实是很适合去健身的人，因为他说你只要减脂就够，因为那时候像我175，然后那时候我记得72公斤还73，我忘，反正就是70到75公斤这个范围。然后我的骨骼肌有37，
嗯，
然后我有对这数字没有概念，但是后来看很多人的运动骨骼肌都比我低，我想说怎么可能？就是我没有在动的人，我竟然还比他们高。然后虽然我体脂可能也有17到19吧，然后他们就说，反正教练就有说我这个体格的人是你只要减脂，你只要把脂肪减掉，其实你的形状你的什么其实就很明显。然后像可能我大腿比较粗，就会被很多人误认为你是不是都去练深蹲，还是你是有去健身的人。我说我没有，我完全没有去任何健身房过的人，我是偶尔再去跑步，然后可能想到就会在家里运动的人，就这样而已。对你的认知来讲，我这样是算真的是很适合健身的人吗？
其实我觉得因为负重训练其实是每一项运动都需要的，就它是可以提高你的运动表现的，就是不管你是骑脚踏车、打高尔夫、打网球，其实所有的选手们都还是要做重量训练的，因为它可以提升它的运动表现。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在跟 APP 做的时候呢，你会一直调整你的难度，你不会一直在初学者的阶段，
对对对，
无形中呢，默默的你的肌肉量就上升了。就是因为有些人他们可能他们会一直在做初阶者，那初阶者做久的习惯了，他们就可能只是流流汗而已，他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刺激。因为我们的大脑是很懒惰的，他久了之后他就会想办法让你省力一点点。嗯、
对，
那可能刚好你就是你一直在你的难度调整久了之后，默默的你的肌肉量上升了，或者是你跑步的难度你也有提升它。所以因为我不确定你的课表是什么，但我的听下来的感觉是，你应该是一个会一直调整自己的难度的人。
对啊，因为那个 APP 就是它就是有课，就是每天叫你做什么，叫做。然后我记得我之前可能平板撑可能30秒就觉得哇要死要死要死，快累死了。到后来我可以撑2分钟，然后就哦很刚好很刚好。
对啊，我意思就是这个啊。但很多数人他们可能没有这个观念，他们会觉得哎我都有动啊，我每天都有动啊。但是他可能会这边可以呼吁，就是如果当你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半年后你发现没有这么累的时候，或是几个月后几个礼拜，你就应该要让你的难度提升。
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就有调难度。
对，我听下来是这样。
对，因为我自己真的是我算是真的很懒得动的人，但是我能勤劳到，我就觉得哦，我都可以这样在家里做，然后不用花钱，然后我就还可以这样这么的让自己减肥，我干嘛去健身房？但后来其实还是有点发现这个认知是错的，因为毕竟你没有正确的人来带你的话，就像我这样，后来就变成有点手腕错位，到后来就会觉得又会懒惰下，然后手又再不舒服，然后你又可能刚练好的身材或什么的又变得比较不好。这样，
我觉得教练他有几个职责啦，第一个就是要确保学员不会受伤，第一件事，然后第二件事就是他教会你的东西应该是要让你就算他不在，你也要可以自己练。所以可能说他答应你他这3个月要教会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就应该要让你做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像我也常跟我的学生说，你就是我们的课表就是3个月，那这3个月会让你可以直接带走，你3个月会考虑你要不要再继续上教练课，这是我的方式。因为我会觉得我希望你们真的有学到。对啊，所以我个人还是会觉得当你发现你的运动遇到瓶颈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去做负重的训练，就是不要只是做徒手的，除非你的徒手是有一些其他的器材辅助， 不然我还是会很建议去做副总的训练。
嗯嗯嗯。那聊提就是健身跟有带学员这件事情，那如果刚好有客有不是客人有听众们，就是想要你带，或者是想要你了解你在哪个哪些地健身房就是教课的话，其实就可以从 IG 私讯你，还是你可以在这边分享一下你大概在什么地方？
你可以直接私讯我的 IG， 然后也可以私讯那个官方的工作室的 IG， 就是 How Fun Fitness， 但。嗯，没关系，你就直接私讯我没关系，然后到时候我就会请那个小编跟你联系，因为我们都有体验的过程，啊，就是所以是没有压力的，嗯，
对，至少要体验看你到底适不适合跟 让他们教练知道你的强度在哪里，才能继续做正式的课程吧。
其实最主要是要评估对方，然后评估这个学员，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要讨论出一个目标。假设他今天我们这个讨论不出目标，其实我会建议你就不要花这个钱。
嗯
嗯，就是我可能跟其他教练不太一样，但我会建议你不要花这个钱，因为没有目标最后一定是失败的。
嗯，
所以重点体验课的过程就是要把目标确定。
嗯，
啊，推回到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一样，就是你没有目标的话，其实基本上你会做得很累。
或是我觉得大家，因为毕竟刚才有说片头开头有说，其实汉远其实在最近又当了 YouTuber 嘛，所以现在陆续都有在更新上传自己的算是教学影片。那我自己很蛮推荐他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影片就是塔巴塔这个东西，就是你可以先试试看。我觉得大家对于这种初阶、中阶、高阶的塔巴塔，因为我自己应该是可以，我的强度应该是可以做到中阶啦，就是如果以那时候的时期，但现在初阶应该就还可以。那我觉得你们都可以先试试看，然后再去评估，我觉得也不迟。因为塔巴塔其实很简单，就是也不是简单，就是它是一个时间上来讲是允许大家可以可能睡觉前十分钟，或者是在某个时期十分钟、二十分钟，短短的就可以有一个健身的效果，或者是有一个运动的效果，然后再慢慢的这样子去练，然后就可以再到时候就知道你到底适不适合，然后再去跟汉源或者跟其他教练就是学习等等的，我觉得也 OK 这样。所以现在汉源又要多一份 YouTuber 的身份，会不会觉得不习惯呢？因为毕竟算很晚期的加入这个 YouTube 的行列。
朋友们都说你疯了他们说我疯了。那我想一下为什么我疯了。嗯，
怎么会有念头就是要创 YouTube？
其实一开始是因为我发一些短影音，就是发一些关于健身的，那就会有一些粉丝私讯我说有没有办法有教学的影片，然后对，然后我就在想说好像要做，不知道为什么很想做，对，就后来就做了。那也运气蛮好，就是遇到一个新成立的团队，他就是愿意跟我一起往前，那我们就一起这个合作。那我觉得像刚才塔巴塔的话，我觉得他可以提供给几种不同类型的人啊。第一个是他出差没有时间，但他又想要动一动，他是附近没有健身房，他只有二十分钟，这种这样的类型的人他很适合塔巴塔。然后还有第二种人，就是他不敢踏进健身房，你知道吗？其实
我就是其中一个我就是那一个人，
他们会对健身房是恐惧的，因为第一个他不知道器材怎么使用，第二个
对
怎么每个人都看起来那么壮，他会害怕。
对对对
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开始，因为我常在讲就是开始是最难的，那我觉得塔巴塔是你开始的一个钥匙，所以蛮推荐大家从塔巴塔或者从腹肌的训练开始跟着影片做。那为什么会做 YouTube 呢？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因为虽然还是会花一些前置的费用，但我觉得蛮值得的啊。就是我觉得还是比起那些你今天要开一个健身房然后要装潢，或者你要开一个餐要装潢，
CP 值来讲比较高一点，然后你又是乐于分享的人，
它是一个无限大的，就是然后全球人都看得到，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而且我做了之后发现哇 YouTuber 蛮难的，因为
很难
我一开始就是一开始在录的时候我要先对着镜子练习，就是
你应该很久没有对着镜头讲话了吧？ 或者是就是要展现什么的吧。
就是刚开始录的时候真的会讲一讲卡一下，讲一讲卡一下，然后可是因为那个导演就会鼓励我说没关系，你就停一下深呼吸，然后再讲一次就好，他们再剪就好。然后反正我第一次录完就发现，哇， YouTuber 很难，就是你要把一件事说的浅显易懂，然后又要把专业的东西讲得很大家听得懂，很难的。而且你
然后做的又要很标准这样。
对，然后你的口齿又很清晰，所以也是一样很 respect 所有的 YouTuber。
哇，所以接下来就会陆陆续续更新 YouTube 的影片嘛。
接下来的 YouTube 会有几大面向，就是除了带大家做运动之外，还有一块是给 女生健身，就是很多女生她可能到健身房她不知道怎么练，那我们有一个系列会之后会出来，就是跟着我们一起练，我们直接把整个60分钟的过程全部录下来，那你就跟着我们练60分钟、哦、之后会有一个系列，对对，就跟着我一起做、然后再有一个系列是会走日常的话，可能是我出去旅游啊，或是出去哪里玩啊，
就 vlog 系列这种感觉。
然后还有一个系列是穿搭的系列，就是现在可以讲的话、到时候会有一个穿搭系列给大家看，这样、是蛮
抢先曝光，这样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YouTube 的方向，这样我觉得不错啊。
那可是因为现在人比较少，所以后面还要加个健身两个字才搜寻得到，就张翰元 Thomas John 健身。
没错，我那时候搜寻张翰元搜寻不到，我想说哈，不可能吧，然后就打了 Thomas， 然后就哦，有了有了，反正大家不用去打没关系，资讯人都有，我都会把这些连结放在资讯人里面，你就点进去按订阅好不好，开启小铃铛，你不管是不是想要健身的都可以去追踪，给我去按小铃铛、你就会再看到更多就是翰元的不同另外一面，就是他现在跟我一样都是 YouTube 的新手，我自己也有放我的 Podcast 在 YouTube 当中啦，所以我懂那个刚开始在起飞的一些困难程度，但大家还想要看翰元的不同面向，或是他之后跟你讲他的一些穿搭，或是你可能是女生想要运动想要让自己的体态变好的，你也可以去追踪他，然后就可以跟他一起动起来这样子，因为毕竟现在大家都是现在后疫情时代嘛，大家都还是可以开始动起来，然后开始可以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也可以继续支持你想要喜欢的艺人演员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也都是可以认识。
现在的时代不太一样了，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是现在的艺人要越来越亲民，就是不是神秘感的问题，就是你要愿意跟大家互动、你看那个柯震东，哇，那个互动多厉害。完全没有、
他现在是 Trey， 他现在是 Trey 的代表啊，大家都说他是就是 Trey， 要么就是柯震东，要么就是谁谁谁这样。我想说到底有多厉害，因为我自己还没有玩 Trey 的人，所以我就想说到底，但我知道我看一些新闻啊，就是他最近的经营模式是蛮我自己本身就知道他本来就是一个很亲民的演员的啦。
简单来说就是我觉得现在的我就是毫无框架，就是不管是 YouTuber 啊，或是拍戏的角色啊，或者是你看连 TikTok 直播我都做了，就是我觉得现在的自媒体时代不应该再把自己绑在传统的艺人形象上面，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可能是你可以分享的地方，只是说看你的出发点是什么。那我觉得现在就是要把那个包袱丢掉，你要愿意做所有的事情，所以当一个 YouTube基本上你就没有包袱了。
对，没错。
对啊，你有没有痘痘啊？你怎么样啊？就是
整个会弹在荧光幕前面，就比起这些电视电影来讲，你就是已经更直接、更立即、马上的会被大家知道你近期的状况是怎么样。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蛮有挑战性的。那就是刚好今天这样子的，帮我回顾我的历史。
对，没错，聊聊你的过去。
我自己也会去 recall 我的整个人生啊，因为其实说真的，我现在其实也接近35岁了，你知道吗？
30的中间了。
对的，所以其实会觉得哇，原来人生真的就是像人家说的，就是一个旅程。那这个旅程你会学到什么，或是你开窍了什么，真的是要在当下你不知道，但你现在就知道啊，原来那时候我要学什么，然后这时候要学什么。所以我想要说的是，就是不管大家现在可能有遇到什么挫折，甚至可能是恋爱失败啊， 等等的，那也许就是在提醒你，就是哎、嗯，稍微冷静一下，告诉自己说，哎，我要怎么可能调整自己再出发？我觉得这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因为
就是
虽然人生好像大家很有时候说什么生命是无常很短，但是其实人生就是一个你该去享受它，然后它还是很长的一个旅程，你还是要稳稳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没错，对，就是人生，人生有喜怒哀乐，高低起伏嘛，都是可以去享受当下，因为都是会成为你未来的某一段路程的一个养分 的存在，我觉得都是大家可以去想好好享受当下。对，然后我刚想什么，就是关于健身，其实我还有一个想要聊的，就是其实你的学员有一个是我也是访问过的歌手，然后也是很厉害的歌手，就是阿三哥。
假的？对啊，
对，阿三哥有来了两次，然后那时候才后来就发现，后来我应该是说我对你的印象是到后来是那一天之后就到女力，然后就开始就渐渐比较没有 follow 到你的消息嘛。到后来真的是因为阿三哥的关系，想说，哎，你竟然跑去当健身教练，然后再慢慢开始陆续再去回溯你的过去，或是到现在就是这些过程当中，然后到后来最后就是因为那个石承炫的关系，然后就帮特地邀请你来帮我录个音这样，然后所以后来才想说应该是该要找你来聊聊你的演艺生涯这样，所以想说来跟你聊聊阿三哥怎么会跟阿三哥搭上线呢。
我跟阿三哥远远要回溯到很小的时候，
很小时候，
因为我小时候玩乐团啊，我小时候玩乐团，然后那时候我的乐器行刚好就是四分位的练团室，就是 Flyby、wow, 现在已经没有基地飞行炮。那其实那时候就一直觉得他超帅，
超帅，他真的很帅。
就是那个年代，然后长发，然后唱歌那么好听。那么其实我说真的，我也没有想过我们会变朋友，
就因缘际会之下有机会认识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因为拍那一天玩，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常跟他见面，就是他有什么活动我会去，他的演唱会我也会去。然后到最近我当健身教练，他也说，哎，那他可以，他一开始是在跟我学拳击，就是另外一块有在教拳击。
对啊、
那
对对对，
学完拳击之后，我就发现他需要重训。那其实我也花了一段时间在说服他。然后后来他慢慢的，他一开始有点排斥重训，因为他对他来说觉得他什么是重训，健身要干嘛？不懂，他就是有氧派，因为其实运动有分有氧派、无氧派，或是多氧派。
对对对，
那他就是有氧派，跑步就好了、啊，干嘛重训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反正花一点时间之后，后来他就发现，哎，对，其实人真的要重训，因为他重训之后，他发现他背肌有了嘛，他就不会驼背。然后第二个是他各方面的身形有点慢慢在改变，
对
吧。然后哎，但我们为什么会变熟？
还是因为那一天关系之后慢慢的才渐渐变熟，
应该说因为对我来说他是大前辈，那他经历很多，那我在当教练前比较迷惘的时候，其实我有问他一些人生的问题，就是他就会跟我分享他的想法，
互相交流这样。
对，所以很感谢他每一次都分享给我他的人生，因为他会直接以他的人生的故事，然后跟我说我那时候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现在也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干嘛这样，我就应该那时候就要好后悔。如果我人生可以再倒回去一次的话，我希望我不要后，不要遗憾，不要再犹豫。然后甚至上一次在那个一个采访，他也有提到我人生的贵人，我个人觉得就阿三哥就是我的贵人，在这一段时期，因为他一直会给你一些很多的小故事、小启发。
没错，光我刚刚聊了两集，我得到启发就超多。他也是一个很乐于分享的人、啊、我觉得。
你反正你问他感情、事业，
他都可以有回答的方式。
对，什么问题他都会，他很厉害。
对，没错，没错，真的很厉害。好，然后节目的尾声，其实我们刚才聊了 YouTube。 然后一定是你现在未来的走向嘛，然后健身跟比赛，那比完赛五月之后，如果想再问你这段时间应该还是有会有要接收到一些戏剧的邀请吧，那你之后有没有打算有自己有规划一个时间点想说好，那如果接下来有什么适合的角色或者是怎么样的剧本，你就会再重拾剧本来演呢，还是你就觉得哦就随缘，就至少就让我现在健身有一个一定的基础之后、有一定的时间之后 让自己再更弹性跟 身心灵体态再好一点之后再来做这件事情呢？
我个人觉得 YouTube 也是表演的一种，你要把话讲好、然后他讲的就是很有感染力，也是一种表演。那对我来说 YouTube 就是让我可以维持在好的状态，去随时可以迎接下一个角色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最后还是好想，我真的是我最近 超常跟我朋友说，朋友们说我好想要演戏，我好想要表演，其实我很渴望一个角色的诞生。就是所以我自己的期许是我今年希望我可以演到一个角色，就是不管他是不是男主角男配角都没关系，就是我很希望演到一个是一个我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准备的角色，就是一个挑战的角色对我来说。
可以的，刚才已经下完宇宙订单了，希望宇宙到时候就会实现了。
所以其实
可以的，我觉得可以的，
都有一直在试一些电影跟影集 去尝试不同的角色类型等等的。
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那你会想要去当电视或电影的那种武术指导吗？
我因为我不是，主要是我第一个我不是科班出身的，
科班出身啊，我懂我懂。
然后第二个是我其实不会像他们说飞来飞去啊，后空翻 我不知道我这件事可不可以。
那
我曾经
想说，突然想到有想过吧，
因为我觉得好好玩哦、
就看你在那个 X 档案打那个打架的戏，就看得很过瘾啊，
就很很好玩啊，真的好玩。但是那时候受蛮多伤的，
一定会啊，一定会受很多伤。好，也期待你真的在2024年或者是明年、因为毕竟你今年如果接了角色，你至少应该在戏剧的制作期等等应该也是要等明年才会有让人家看到的机会，因为今年就很在演然后再制作，所以期待你明年好不好，明年上半年或至少明年2025年可以让我们再更期待你有新的身份新的演员的角色的新的故事或新的影集出来在我们荧光幕前面。但这之前还是很期待也很希望你可以再为你的健身啊为你的 YouTube 可以再有更好的发展，是让更多人认识到你，然后透过的 Podcast 也让大家知道，如果大家是志刚哥的粉丝或者是小圆的粉丝，记得就是等他留言或分享起来好不好，因为毕竟我也是真的透过这个 Podcast 的关系然后再更了解到汉圆，甚至就是真的很我真的也很意外你会来我的节目聊，我就觉得很开心，
就是想说很久没有吃派克鸡排，想要看看派克
不能吃只能这样聊，就让干过瘾一下这样
真是太惨了，这个太难了，这
大家为汉元加油，5月5号比赛完之后就可以慢慢陆续先去进食，可以先放松一下了吧，5月5号之后。
我现在就在想我要吃什么，已经有粉丝很贴心了，就是因为我在 TikTok 上跟粉丝聊天嘛，然后 TikTok 直播的时候他们就说因为他们家是那个卖披萨的，他就说你喜欢什么口味、当天你比完赛我送过去给你。哇
好 sweet 好暖心。
会不会这样一讲完然后当天一比赛完有披萨啊炸鸡啊意大利面等等的。
粉丝接下来一个礼拜的三餐都包了这样。
然后我也想要顺便宣传，就是大家除了就搜寻我的 YT 也是张汉元 Thomas Zhang， 然后如果找不到可以加健身、然后第二个是 TikTok 也是张汉元，就是希望大家在所有平台都可以追踪我，另外呢也希望大家多多留言跟我互动，因为你们每个留言我都会看，那只要我有时间都会尽量回复你们，希望大家回来我的张汉元这个家吧，因为在荧光舞
太久没有出现，
然后现在已经是一个这是什么，应该已经快要变腊肉了吧，你看这个年纪已经不是
哪里变大腊肉才没有好不好，在那边讲自己腊肉，
对啊、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可以多多关心我这个老人。
少在那边讲这个，反正大家如果真的喜欢，或是第一次知道汉源的，或是真的是像我刚才讲的女力的粉丝，然后 history 的粉丝，或甚至是后来健身的粉丝，或是在 TikTok 粉丝，反正这些人有些没有追踪其他的管道的，反正在资讯里面我都会附上他的脸书、他的 IG、他的 TikTok、他的 YouTube 频道，好不好？大家都可以去追踪起来，然后大家去 follow 起来，然后甚至是。不管是哪一个时期的粉丝，就都可以去留言起来，或者是分享我的贴文，标记他，跟他讲你的话，或者是私讯他也可以，好不好？他都会有空都会回你，然后都会有就是可以跟你互动这样子，就是但还是以礼貌为主，但还是要提醒一下，但还是要以礼貌为主这样子。我相信汉源一定会不吝啬跟你分享他的很多故事，或是得到你们的一些小回馈这样子。这一集我们就聊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汉源记得去追踪起来他的任何的所有的社群媒体都在资讯栏里面的，就是我们就不再 一并的再次赘述，反正大家就是喜欢的话就去追踪起来，然后又很开心，再次一样还是很开心汉源来我的节目上聊聊天，然后也希望你先在这边预祝你5月5号的比赛可以就是一切顺利，然后到时候可以希望可以如愿吃到披萨，或者是派克鸡排等等的，甚至珍珠奶茶，好不好？
好，谢谢派克，也期待你的节目越来越多人听。
希望呢，大家可以就是再透过汉源，可以再帮我多多推广一下，其他的朋友们可以来我的节目上聊聊，一起回顾他们的一些演艺生涯的历史，我也觉得很开心，这样。
谢谢谢谢，
然后反正就聊到这边，大家喜欢继续追踪，我就不再讲了，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就下一集见咯，拜拜
拜，希望大家都有美好的夜晚，是夜晚
夜晚晚安，拜拜。